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接着来查考彼得前书。在上一次查考彼得前书是两周之前了，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再复习一下。复习没有考试啊，只是复习啊。那我们还是从第一章开始吧，因为时间有点久。彼得前书第一章整体的回顾，它是从蒙拣选的盼望到圣洁生命的呼召，从永恒救恩的启示到重道而生的新生命。在一章一到二节宣告我们的身份是蒙拣选的寄居者，三到五节揭示我们的盼望是有活泼的盼望。然后彼得没有回避我们遇到苦难，所以彼得说试炼的意义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精炼，然后就比那能烧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十到十二节显明恩典的救恩，这个救恩就是从创世以先神就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然后借着先知的查考预言和天使的查看，让这份救恩更稳固地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在13到25节他发出圣洁的呼召，基于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彼得在那里发出了圣洁呼召，结论就是我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要像爱弟兄一样的彼此相爱。我们常常会说我那弟兄有的时候会打他，那不是彼得在这里边所说的切实的相爱啊，切实相爱不是打是爱啊，当然也有管教的时候是神是这样的去做，但是在里边表达的就是完全舍己的一种爱，完全舍己不顾自己代价的付出的那种爱。所以说这第一章，那我们在三周之前讲了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部分，那第二章是除去和成长建造灵宫。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一部分是一到八节，就是除去消极的，就脱去旧人的污秽，然后切慕积极的，渴慕灵奶，因为神的话是我们属天的灵粮，是我们生命长进的根源，然后让我们和那个活石连起来。当我们和活石连起来之后，就建造成为什么呀？灵宫。为什么要建造一个灵宫？因为神要借着我们能够彰显他荣耀的存在，所以我们彼此连结都成为活石，建造成为灵宫，神的荣耀借着这个殿彰显出来。那我们能够生命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连结到活石以上以后，我们也成为活石。在这里边有房角石的预表，耶稣基督就是那房角石，所以不信信与不信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是我们在之前所查考的这一段，简单复习一下。那复习完之后，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要查考的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在你复活的圣日借着我们在主你面前的崇拜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圣灵来动那奇妙的功，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被义灵所感， 让我们能够查考你话语的时候，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成为我们属天生命长进的灵粮。愿主赐福接下来我们这一段光阴，愿主你的荣耀，愿主你的能力复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所以第一章它结束在因道而生的彼此相爱上，第二章继续展开这样一个主题，告诉我们作为活石被建造成灵宫，那被拣选的族类在世上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第一章回答了我们是谁和我们如何活的问题，第二章进一步回答我们在神国度当中的位置是活石，以及我们在这世界当中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这是第二章。不知道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用三句话你来形容你自己，你会说什么？三句话来介绍你自己，你会怎么说？一般会说我叫什么名字，对吧？然后我是哪儿的人，接下来呢那句话一般都是我是干啥的，对吧？那有的人会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一个计算机专家，然后有的人会说我是谁谁的太太，因为那老公很有名，对吧？然后也有人会说我是谁谁的先生，因为太太很有名，是吧？所以是这样来介绍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会是这样，会这样来介绍。但是这些很重要，没问题。但是彼得今天要告诉我们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在这些身份之上，我们首先还有一个属天的身份。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活在身份认同的危机当中，我再说一遍，其实很多人活在身份的认同危机当中，有的人靠事业来定义自己，所以当他事业出现问题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他就完全崩溃了，因为他定义在事业之上，这是他的身份。有的人定义在自己的家庭上，没什么不好，对吧？但是发现孩子不听话，自己就绝望了，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一个孩子？当父母的是不是都有？可能会有啊，不能说都有，可能会有，是吧？哎呀，就觉得我怎么能够生这样一个孩子？就是你把他定义在什么上的时候，你就会拿他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就会定义自己的价值。所以有的人靠别人评价来定义自己，被批评了就会受伤。所以我之前每次完讲完道，然后有的弟兄姊妹，哎呀，你今天讲的挺好，给我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一上车我就知道，哎，我要开始挨批评了。所以那杨某姊妹都会讲你这一点讲的不好，怎么讲的这样，准备的啥呀？那后来我知道我不能够靠他来定义我自己，但是我也知道正是因为他会真实的跟我说这些想法，才能够让我知道我讲到的问题出现在哪里边。但是我要想说的就是，当很多人靠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时候，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评价，就崩溃了。所以当别人批评我的时候，包括杨某姊妹批评我，我首先想到的是解释反驳，然后你这一点还没我好呢，那你那一点还会有问题呢，所以马上做成一个防护。为什么？因为用别人的评价来定义自己的身份，用别人评价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彼得告诉我们，你的身份不是由世界来定的，而是那位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来定义你的。今天这段经文可以说是彼得前书整个身份的宣言。在1到8节，彼得讲了活石的比喻，强调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而在9到12节，彼得进一步告诉我们， 这座灵宫的每一块活石都拥有何等荣耀的身份，以及这荣耀的身份带来的使命。我们今天会从四个方面来查考这段经文。第一，四个荣耀的身份，第九节上，然后身份的逆转，还有荣耀身份的使命，以及寄居生活的见证。我们会从这四个方面来查考这一段经文。首先，在九节当中，彼得用了一个唯有这个词，唯有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具有强烈的对比的意味。前面八节讲的是那些不顺从的人，第八节，前面第八节讲那些不顺从的人，他们的结局会是什么样？他们在道理上半跌了。而在这里，唯有你们，唯有你们是哪些人？是那些信靠基督的人，那些来到活石面前的人，那些被建造成为灵宫的人，这些人拥有了不一样的身份，拥有了不一样的身份。所以彼得一口气用四个称号来描述我们，来描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其实我刚才参加那个主日学的时候，还有刚才赞美的时候，其实真的挺感恩的，圣灵的带领。今天杨波姊妹准备的那一段也和摩西之约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人要有这样的身份，而今天带的诗歌也有这样。所以感谢圣灵的带领，感谢圣灵引导我们。所以被拣选的族类，被拣选的族类，那这是从旧约以色列民，就是旧约对以色列民的称呼所借用来的。在出埃及记19章5节，在以赛亚书43章20节都有，就是说你们是被拣选的，被拣选的。所以在以赛亚书他是这样说的，说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然后二十一节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这是以赛亚书。那出埃及记一会儿我们还会查考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会儿再来读这一段。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民做他的选民，把他们从万民分别出来，但如今这拣选的范围就扩大了，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刚才我们查到那个五个约当中的新约，到新约的时候，弥赛亚之约的时候，就扩散到所有的人。所以拣选，那出埃及记是最早记录神要拣选以色列民要给他们的身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19章5到6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是耶和华神对谁说的？摩西。所以通过他要让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是被神所拣选的，有不同的身份的。拣选，拣选这个词啊，是它是出于神的主权。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拣选这个词。被拣选，它是一个形容词，被拣选的，它是一个被动语态。但是希腊文和我们的英文和中文都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会把这个词定义在谁主动发出这个上。所以希腊文最重要的词汇是动词，然后被拣选这个动词，假如说你们被拣选，一定会用复数，对吧？但这个词是单数，而且还是主格。主格就是说被拣选是有一个人主动发出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 被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主动。所以有的人说，为什么用希腊文写圣经，为什么就不用中文写，表达不了真正的意思，表达不了这个背后真正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边是主个神主动拣选，然后是一个主动一个单数的人来拣选这一群人，所以这是出于神的主权。所以神主动拣选了我们，耶稣也说，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拣选你们是有目的的，是有使命的，要叫你们去结果子，并且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是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的，这给我们极大的一个安全感。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善变的决定上，而是建立在神永恒的旨意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可能高兴，好，我来教会了，明天不高兴，算了，我不去了。我们常常会被外在的环境外在的事情所影响，然后今天我老公影响我生气，算了，你去教会吧，我不去了。我们会有这样的情况，我那时候就撂过这个蹶子，杨博说你去教会我不去了，但最后还是得一起去，因为知道那有神同在。但是神的性情不变，他立定拣选我们，他就拣选我们到底。所以圣经说，我拯救你们就拯救到底，这是和神自己本身的性情有关。人善变，神永远不会变。还有一个，拣选意味着分别。我们能不能说，哎，你选我，你选我，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哈。那个说今天要评个优秀，谁评上优秀之后，然后谁拿大奖，中国人比较含蓄是吧，不会说你选我选我，但是有些人就说，哎，选我选我。然后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了让别人选我们会有一些表达，比如说我不知道咱们很多人家养宠物，那有的人去买宠物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小狗就特别好，那他一看见我特别的友善，所以我就选了他。但是记得虽然他有这样的表现，最终决定权是谁选，还是要挑选那个人。而且挑选出来之后，既然说拣选，是不是就和其他的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一般拣选的时候，我们去挑选的时候，挑好的还是挑坏的？也有挑坏的是吧。那和孩子们吃饭的时候，跟老婆吃饭的时候，先把不好的先拿来，这是中国男人常常有的一个美德。如果你没有别害怕啊，别害怕，妻子不要拿这个去评论丈夫去啊，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啊。那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确实是我们首先一定会挑选好的。但是神会不会挑选好的，或者是挑选我们眼中看为好的？不是的，神不是说挑选他世人眼中看着好的。所以圣经里边怎么说，保罗怎么说，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不多，为什么？因为要彰显这份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就像今天选的那首诗歌一样，谢谢你们选的诗歌，很感动，而很契合今天的圣经讲阶段经文。所以拣选出来让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就像基督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这世界常常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很多人说这帮基督徒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这些人有点傻，对吧？说那个人伤害他那么多，他还为他去做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能做？为什么能做到？因为圣经里面说，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去爱。耶稣基督爱那些害他的人，即使走上十字架，依然为那些人祷告，父啊，原谅他们，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还有一个， 当你享受了特权，你被拣选的时候，也带来了责任，也带来责任。所以说这个男孩被这个女孩拣选，说我要你做我的朋友，那除了感到荣幸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责任，更多的是责任。所以当神选择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为了叫别人因你得福，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在创世纪十二章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叫别人因你得福。所以你被拣选是有责任的，也是有使命的。所以不是平白无故成为别人老公的，不是平白无故成为别人妻子的，不是平白无故成为神所拣选的儿女的，因为你有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只是宣扬他的美德，这就是我们的责任。然后说我们的身份，那我们的身份是就我刚才给大家读的，那我刚才落了一段经文，就是其实上在拣选是彼得前书特别注意的词汇。大家看一章二节说，就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然后二章四节说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二章六节因为经上经说，看哪，我把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然后马太福音主耶稣也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四节，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儿子这个词，这个儿子的词和拣选这个词是一个字根，所以神拣选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儿子，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儿子。那这是被拣选所带给我们的。那身份证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称号。君尊原来意思是属于君王的王室的，所以大家现在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对王室最好的一个能够看见的就是英国的王室，对吧？只要属于王室的，那他们所做所行的一定要按照那个规矩行，而因为他们的身份是荣耀。所以在英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人都愿意被王室封为一个什么什么爵，对吧？什么伯爵啊，什么公爵，那被封上之后就有极大的一个荣耀身份，甚至很多人花钱去买，很多人花钱去买。所以这个身份是特殊的，这个身份是特殊的，所以是和君王有关的，和王室有关的。而祭司，祭司在以色列人当中出于哪个支派？利未支派，只有利未支派的人可以成为祭司。而君王是必须从哪个支派出来？犹大支派。所以他们两个不是一个支派的，所以做祭司的人就不能做王，做王的人不能够做祭司，这是旧约当中的启示。所以乌西亚王越位献祭就长了大麻风。大家还知道旧约当中还有一个王也献祭了，还知道是谁吗？扫罗，他也越位了，他也越位了。所以扫罗最后被弃，当然他被弃不是单单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边他们是分开的，完全是分开的。而在新约当中，借着耶稣基督把两下完全的合一，把他两下完全合一，合一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同时也合一在你和我的身上。所以我们拥有荣耀王室的身份，也拥有祭司的身份。我们有祭司的这个职分，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认为天主教错了，因为祭司，大家知道古代祭司是干什么事的吗？献祭。 那献祭他要他在做谁和谁之间的事儿？他在神面前是来办理人的事儿，对吧？来认罪悔改，然后在人面前来办理神的事儿，告诉你们罪得赦了，所以这一年你们可以这么做。所以这是祭司的身份。而在天主教徒上说，人不能够直接来到神面前，必须还要通过像祭司一样的人，就是他们认为的神父。所以天主教认为普通的人不可以读圣经，只有通过他们来解读。你们不能够直接跟神祷告，先跟我祷告，祷告完之后然后我再去向神给你去代求。所以他把人和神完全隔开了。那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他们提出，就是信徒皆祭司，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任何的宗保，你不需要通过牧师来给你祷告，不需要通过任何属灵的长辈，你单单可以来到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到他的圣宝座面前，从他那里得到恩惠，得到怜悯，得到随时的帮助。所以这是我们现今能够拥有这样的身份。所以这是有君尊祭司的身份的含义，我们以君王的身份，我们以君王的身份来侍奉神，不一样哈，和原来的祭司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侍奉不是卑贱的羞耻的，是尊贵的有荣耀的。无论你打扫教堂，还是带领敬拜，还是传福音，还是在默默的代祷，这一切都是君王的侍奉。所以在启示录一章六节是这样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柄归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完全是成为国民，作为他父神的祭司。所以这身份完全发生了改变，完全发生改变。那第三个身份是圣洁的国度。圣洁有两个层面，第一，身份上的圣洁，我们之前已经查考过了，因着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使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圣洁了，所以就不用再担心到那一日我们会不会还不得救，没问题了。所以地位上已经完全圣洁了。这个圣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好，而是耶稣基督付上了代价，所以他的代价使他的义就可以披戴在我们身上。第二，我们生活要圣洁，地位上圣洁以后必须带出生活上的圣洁。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圣洁它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不是偶尔的表现，也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所以这是圣洁。就像我常常拿这个比喻说，一个男人一生成熟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成熟不是18岁那天，中国人的成人礼，以色列的成人礼是12岁，所以12岁以上就可以算作是一个人的计数了。所以当时我们查考，上一周查考的时候，这个五饼二鱼食多少人吃饱？5000。然后他加了一句说，不算妇女和儿童，所以都是超过12岁以上的。那一个男人成熟的两个标志，第一个就是结婚的时候，第二个是你成为父亲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份发生了改变，你就责任不一样了。因为你成为了一个丈夫，你要承担起丈夫的责任，因为你成为了一个父亲，你就要担当起父亲的责任。所以这是一个男人成熟两次最佳的时机。所以那我们既然已经地位上圣洁了，那身份也要圣洁，就身份已经圣洁了，那我们就要活出于这个身份完全圣洁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还有在这里边说国度，国度它不是单单的一个个体，而是一个属于一个群体，我们是一群被神治理的人，所以这叫国，这叫国度。 有一个共同的归属是属于天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就是耶稣基督舍己爱。所以我们今天常说的教会就是这个圣洁的国度在地上的一个彰显，所以这是圣洁的国度。国度是一群人，然后说到一个国一定说到有国民，然后有国度的治理，有国王，是这样。我刚才其实挺感恩那个路易斯给我祷告，他说坚固我的身体，别让我困。然后我在想，如果我今天上午讲一道下午再讲一道就困了的话，哎呀，怎么承担这份圣功呢？因为曾经有位牧师他全球的飞去讲道，他全球的飞，全球飞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啊？时差。所以他说他有一次在讲道的过程当中，突然不是在讲道过，他说他在做一次，在有一次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有一天在做梦，坐在梦的过程当中梦见自己在讲道，结果醒来发现自己真在讲道。所以希望我我是在讲道啊，不是在做梦。所以希望神加给我们力量，别讲是以睡着的状态来宣讲神的话。所以谢谢你给我祷告，所以我现在精神挺好的，所以就没有，我没有在睡梦的，对，神加给力量，求神加给我的力量。那第三个就是第四个身份，属神的子民。我们第四个身份，属神的子民。这个属于原文直译，神所拥有的百姓，你知道吗？他所拥有的他就有主权，对吧？你所拥有的一切你就有主权，你家的猫和狗你想要不想要你有主权的，对吧？你家这块地我今年种和不种我有主权的，我今年产出了这个产出，我想送给教会，我想送给弟兄姊妹，我想自己留家烂到地里边，你有主权的。所以他说属神的子民原来是神所拥有的百姓，所以神对我们完全拥有主权。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常常来描述神和以色列人那种特殊的关系。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申命记七章六节也说了这样的话，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他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拥有是神完全拥有主权的，我们不愿意被别人拥有主权，对不对？所以天天老板要管我们，就是这个老板怎么这样，但是他是你的老板，所以他就对你有主权。而我们的老板对我们有主权会带来什么？如果在一个公司，这个大公司特别好，特别稳定，所以我在这工作的时候我就很安稳，对吧？不担心被裁，不担心下个月开不出工资来，不担心我的福利得不到保障，因为我对这个老板有一点点认识。那当我们对这个属天的老板有认识的时候，我们的保障是什么？首先有安全保障，谁也不能从父神手里将我们夺去，这是主耶稣亲自应允我们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我们从神的手中夺去，因为神自己保障说，我拯救你就拯救到底。这个安全有保障吗？我们说有的时候可能不确定，因为结婚的时候我老公跟我宣誓了，说无论疾病或痛苦他都不会离开我，两年他就离开我了。因为人不可信，但是神是可信的，正是因为他断乎不背乎自己，所以我们的保障是坚固的，是稳妥的。所以当我们对神认识的越多，当我们越了解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信心越坚固了。为什么？因为认识他越多，他就是那位能够帮你建立 安全保障，帮你增加力量，让你胜过软弱的那一位神。第二个，有价值感。我们是被那位万王之王所拥有，被那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所拥有，被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所拥有。那我们有没有价值？我用的那个图标是钻石哈，钻石。所以今天唱歌我看了那个歌词，英文词写的是 diamond， 然后中文翻译的是珍宝，对吧？他用最宝贵的东西来定义了我们，用最宝贵的东西来定义我们，所以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有价值。还有归属感，这个时代其实挺孤独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很多的时候没有归属感。然后我今天去那边教会，一位老姊妹就跟我说：“杨白，你能不能帮我祷告？”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确定神要带你去 Logan 教会了？”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是怎么通过祷告几个月祷告。他说我有一件事情祷告几个月了，一直没有回应。然后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咋能够确认是神的回应。他说我现在不知道要在美国养老还是回中国养老，在美国文化的差异，我年老了，然后语言不通。他的女儿是著名的钢琴家，女婿是犹他大学最著名的钢琴教授，他们没有时间管他们。所以当他们去年那个弟兄有病的时候非常痛苦，后来弟兄跟我说：“杨白，能不能给我祷告，让神把我稍微点接走。”因为他觉得他去看病的过程当中，每一次要找女儿，女儿又没有时间的时候，医生的时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再改 appointment 的时候，女儿又没有时间了，所以很痛苦。所以他就说我到底是在美国养老还是在中国养老，没有归属感，没有归属感。而我们在这个充满孤独的世界当中，我们有一个归属感，就是我们属于那一个最伟大的家庭当中。我们这里边有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们，所以当时我跟杨波出国的时候特别担心，特别特别担心，因为我俩英文不好。杨波最担心的就是我被警察 pull over， 第二一个最担心的就是我进医院，因为英文不好，警察把我抓住了，我说什么不知道，结果他担心没多久警察就给我 pull over 了。那一天正好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同行，虽然被罚了款，但是心里没有那么慌张。那一次被 pull over， 然后我有病，我那个进医院的时候，2024年3月4号的时候，脚踝突然骨折，教会的青年团契刚好开同工会，刚好有一个弟兄是护士，然后就带着我去各地方去看，都要。做手术了才让杨波姊妹知道。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家庭，有神作为我们的大家长，所以你有任何困难你不用害怕，真的不用害怕。弟兄姊妹们都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可以给你提供大家能够提供的一切的帮助。我相信尤其在捞根教会这个地方，我真的能够感受大家的爱和感受大家愿意为其他人所付出的那份奉献的心智。那么我们有这样的身份，这个身份是由没有这个身份到有这个身份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有一个极大的逆转。从前算不得子民，未曾蒙连续，现在做了神的子民，蒙了连续。所以在何西阿书当中有这样记载，在没说何西阿书的时候，我先介绍一下阿米和路哈马这两个词的来源。大家知道啊，在圣经当中其实有一卷书特别让我心里很不舒服的一卷书，就是先知何西阿。神说你去娶一个不忠贞的妻子，而且这个妻子要不停的背叛你。何西阿把他娶来了，然后这个妻子不停地判这个背叛他，神说你要接纳他，接纳他之后，然后他再背叛他，神说你还要接纳他，然后再背叛他。 然后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叫耶斯列，耶斯列的意思是审判。第二个儿子叫罗路哈马，第二孩子，这个就是哈马，路哈马的前面加一个罗字。然后第三个孩子叫罗阿米，这个罗路哈马的意思是不蒙怜恤，不蒙怜悯的意思。然后罗路阿米的意思不是我的子民，所以耶和华要借着何西阿这样的一个事件，包括让何西阿多少天不洗来，真的这件经文让我们很难的看懂。但是正是借着他们，让人看到以色列人的悖逆就是这样来伤害那位爱他们的神，伤害那位不停的原谅他们的神。所以这是何西阿书所要表达的。而在何西阿书后来他又说你要称你的弟兄为阿米，阿米就是神的子民，然后说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马，就是蒙怜悯的意思。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神借着婚姻，借着何西阿的婚姻来象征以色列和人的关系。因着以色列人背叛行人，神宣告他们不再是我的子民，也不再蒙怜恤。但是何西阿也预言了逆转。如今这个真理在耶稣基督里完全得到了应验，完全得到了实现。所以彼得对收信人说，你们称经是不蒙怜恤的，你们称经是不蒙怜悯的，那时你们是与基督无关的，所以现在却蒙了怜恤，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所以保罗也在以弗所书二章12到13节说，我们一起读一下免得困啊，谁读错了这回要交作业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所以我们的身份完全被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给逆转了，这是我们身份的逆转。身份逆转了，有了这样的身份就有责任。所以第二节，有了使命，荣耀身份的使命，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大家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人常常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或者是就完全看不到方向的时候，就会突然间失去了一切的方向也好，信念也好，就会活在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没有了目标，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有一个儿子得知他的母亲得了一种很难治愈的疾病的时候，他当时在外边已经打拼出了一片天下，拥有了万贯家产，然后他就想怎么能够让他母亲重新燃起生活的勇气，燃起生活的信心。他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他落魄地回到家里边跟他妈妈说，妈妈，我破产了。他妈妈说，儿子你不用害怕，妈妈会做小生意来养着你，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惧怕。所以那天开始，他妈妈打起精神来，为了要让他儿子有一个好的生活。所以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中国的父母真的可以为孩子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因着有这份使命，因着有这份担当，我们就迸发出来不一样的生活状态。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一个呼召的时候， 我们在这世界上一定会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所以这份使命是不是你的使命？或者说这份使命有没有纳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要自己考量的，自己要考量。当然神给了我们这个身份，就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使命。宣扬原文的意思是公开的宣告，显明的，它不仅仅是限于口头上的，也包括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人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传福音。然后还记得我讲那样的故事吗？这个孩子回家跟爸爸妈妈说，我特别喜欢教会里的你们。然后在追思礼拜上，这个师母告诉女儿，你说你快看看躺在那里边的人是不是大家伙里所说的是你的爸爸。所以我们要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么一个，不单单是口头上的，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见证。无论在哪里边的生命的见证，家庭当中，工作当中，职场当中，甚至你走在街上，你的一个笑脸都会可能温暖一位受伤的心灵。有一个姊妹做见证，她跟她太太关系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特别的好，好到啥程度？她丈夫突然间去世，家里的钱在哪儿不知道，家里所有的密码不知道，怎么开车到哪儿去不知道。所以这个老夫人就觉得活得真的没有意思，要上吊自杀。当然我们现实当中也看见过一个，我们去在里海那个时候也有一个这样一个姊妹，她的方法就是我找所有人能跟我玩的人去玩。那我们去跟她见证，就有了一点点接触之后，她老要找我们去玩，就没有时间，所以后来就不再和我们联系了。那这位老姊妹，这位姊妹在她先生突然间去世的时候，她觉得活的指望已经没有了，所以她就想好了，那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她就准备上吊自杀。刚他登上凳子把绳拴好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敲门。那天是一个下雨天，也是确实那个样的天气让人心情不好。敲了一遍门没人，他就想，哎呀，谁这个时候来开敲门来，没有开。直到敲第三遍的时候有人开了。他后来做见证说，我看见像天使一样的一张脸出现在我面前，对他一个福音单张。他说从那一天开始我来教会，然后慢慢慢慢认识这群有爱的弟兄和姊妹们，然后我的心里重新燃起了盼望。当时那个牧师就认罪悔改，因为那一天他带着他几岁的儿子去传福音，去发单张。那天阴天又下雨了，然后他爸爸就跟他儿子说，今天我们不去了吧。他儿子说我要去。然后天气变了，他爸爸说我们回走吧。他儿子说，爸爸，我就把这一张传完以后我们就回家。所以那张单张就是那个牧师的儿子给这个老子民。所以我们不要惊呼一次能够传播美善的机会，不要轻忽一次对别人表达出来的美善和你的笑脸。所以我们要宣扬，我们要把这样的美德用生命来见证出去。美德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指卓越的、奇妙的、神迹，这几个词都是美德这个词，卓越、奇妙还有神迹。我们要宣扬的是神那奇妙的属性、伟大的作为以及他荣耀的祭恩。所以我们要宣扬这个美德，是这个美德啊，不是说我没钱他给我多少钱，我没有工作他给了我工作，然后给我工作的这个钱超过我所求所想，这个是但不是主要我们要传扬的美德。我们是要传扬的美德是神的奇妙属性、信实、公义、怜悯、慈爱，然后他伟大的作为，用受苦的形象来让我们得拯救，然后他荣耀的救恩借着十字架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在这里边 彼得特别描述了神的作为是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黑暗代表罪，代表了无知，代表死亡，撒旦的权势，光明代表着义、真理和生命，然后神的国度奇妙，这个光明是如此的荣耀，如此的美好，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不单单召我们要离开黑暗，也召我们进入光明，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是一个完整的拯救，不是单单离罪。就像神当年把以色列人从黑暗当中，从埃及当中召出来，不单单要召出来，不单单要停留旷野，而是要让他们去哪里？进入到迦南美地。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宣扬，我们要去见证。所以寄居生活，我们要有见证。在这里边有两个劝勉：活出与身份相争的生活。第一，要警戒肉体的私欲。为什么要警戒？为什么？原因是啥？私欲和灵魂征战。记得，私欲是和灵魂征战的。彼得在这里边讲我们荣耀的身份和使命，讲完以后，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那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在十一节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再一次强调这个身份，然后还有一个寄居这两个词，和客旅这两个词，就告诉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地方。这个今天不更多的去讲了。那在圣经当中也说到亚伯拉罕等多那座有根有基的城，所以他就住在帐篷当中来盼望。还有一个，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警戒，警戒这个词啊，警戒肉体的私欲。私欲是什么？就是一切从堕落本性发出的邪恶和欲望。原因是因为他灵魂征战。警戒就是保持距离，远离，持续的避开。雅各书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说的更严厉，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大家知道前一段在我们的基督教当中，有基督教界有一个很非常让人感觉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杨斐丽的出轨。杨斐丽的出轨，70多岁，他承认他出轨了。然后在这里边，我就想到曾经有一位老牧师，他每次在和弟兄姊妹沟通交流的时候，他都要把门打开。只尤其有单独姊妹和他聊天的时候，会有信息交流的时候，他一定要打开。那教会当中有一位很属这个生命很好的一个做执事的姊妹，有一天跟牧师来交通事情。那牧师正在屋里边，他敲门进来之后，他说牧师，我要跟你交流点事情。牧师马上起来，这位老牧师马上就起来把门打开。然后这姊妹说，你还不信任我吗？就说我这么好个人怎么会有这样问题。这位老牧师说，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信任我自己。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夸口，很多很多人就夸口，跌倒在夸口上，说没问题，我今天去喝酒放心，肯定不会有问题的。然后我到那个环境当中没事，我会洁身自好的，我会出淤泥而不染的。其实很多人就是在这样夸口当中跌倒的。怎么办？逃避。我就不进入到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为什么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为什么要进入到这样的试探当中？所以当我不能够确定我一定会洁身自好的时候，当我不能够确定我会出淤泥而不染的时候，我不进入到污泥当中，我逃避它。所以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提出的，告诉我们怎么能够不被他引诱，要逃避。那品行端庄会成为见证。所以当基督徒被毁谤是作恶的时候，彼得的回应是，不是抗议，不是辩护，不是杨伯批评我的时候我马上去回应，去解释，去辩驳，找借口，而是用我们真正的品行端正来作为回应。所以品行端正是指美好的行为，高尚的品德。 国效，在鉴察的日子会公于荣耀给神。这一点我今天不更多的去讲，因为在三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还会讲到这儿，还会讲到这儿。那这是我们今天一共所查考的。那信息总结，活出你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神拣选了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可以尊贵的来侍奉神，以君王的身份，圣洁的国度，我们这一群人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于神的，属神的子民，我们被神所拥有，我们有使命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的生活方式，记得警戒私欲，品行端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借着彼得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荣耀的身份，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尊尊的祭司，我们是被主你所宝贵的，被主你所拥有的。主，我们就把每个人这样对身份的认知放在你面前，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轻忽这样的身份，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身份是有使命的，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愿神赐福和使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